诸位同学，我们还接着看这个第三明体前面十句最后的两句，或以一宝光为体，或以众宝光为体。我们读这些经文，最重要的是要得到一点启示，帮助我们学习，在我们这一生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晓得佛法有无量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虽然说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愿不能没有，但是学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才能够真正学到了，学得很好。所以我们细心去观察古时候祖师大德为什么要建立宗派，宗派就不失法门无量誓愿学，知道什么？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学不了啊，那怎么办呢？在这个法门里面选择几部经，这几部经呢性质都相近的，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就学这一部分。所以在中国隋唐时候有华严宗，有法华宗，华严成为一个宗派是贤首过思他提倡的，佛法太多了，太广了，绝对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学得完的，学一部分这就容易多了。法华真正成为一个宗派，智者大师智者住在浙江天台山呢，所以又称之为天台宗。华严贤首过思真正成为一个宗派，所以大家称为贤首宗，以人名来命名。那么其他像法相为师，像三论，像律宗，像净土，都是在世尊一代十教里面呢取一部分尤其是净土 净土经论最少了，只有三经一论。圆公大师在庐山建莲社，提倡念佛，提倡共修，当时只有123个人呐，志同道合啊。所以真正修行人数不在多，是要在真修啊，个个都有成就，无比的殊胜呐、啊！在圆公那个时候，净土经论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只有一种，无量寿经啊，净土经论呢，无量寿经最先翻译，庐山圆公大师就译这一本经啊。真的叫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个个成功了啊。在那个时候，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都还没有翻译出来，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就明了了，我们的根性不高啊，不利呀、啊、我们学教取什么呢？哎，取一宝光为体，行，众宝光为体呀、啊，我们就难了，正众抛光为体，通家了啊，业抛光为体，专家了。所以我学佛的时候啊，我就提倡啊，劝勉同学学一部经论，如果我们有100人啊，每一个人呢学一部经，都学不相同的，我们这个道场就有100部经呢啊，个个人呢都是专家，个个人呢都是第一啊，你专攻无量寿经，无量寿第一；你专攻阿弥陀经，阿弥陀第一；你专攻金刚般若，那你是金刚经第一。各国人都第一了啊！这100个人就是100部经。100人讲经，99个人都来听，所以这100部经呢，我们通通都听了，但是自己呢，专攻一门，啊，把100部经的这个里面的理论、方法、境界融合在我这100部经里面发挥。所以个个都是第一了，没有第二的 你的光芒，啊，也就是说你的影响力决定影响全世界，决定影响到后世，啊，时间空间呢，你都有久远的影响，你成功了。如果你要搞多了，搞杂了，你搞一辈子，一样都不能成功。啊，谚语里头有所谓呀，行行通啊，行行松啊，不精啊。啊，你知道的很多，每一样都很平常。没有出色的地方啊，换一句话说，社会一般大众真正想学经教的不找你啊，他找什么人呢？他找真善知识，找专家了。我学华严，我一定找真正能契入华严境界的，我找这个善知识啊。我学无量寿经，我一定要去找真正得念佛三昧的啊，真正入无量寿境界的，我会找这个，肯定的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我们读这些经文，要有启示，啊，要有体会。色相的十句，啊，我们讲到此地。再看后面十句，啊，后面十句是讲应身，或有以一切众生福德海应身为体，或有以一切众生住业海应啊应身为体，或有以一切佛境界清净应身为体。或有以一切菩萨大愿海应身为体，或有以一切佛方便应身为体，或有以一切刹庄严居成坏因应身为体，或有以无边佛应身为体，或有以一切佛变化应身为体，或有以一切众生善因身为体，或有以一切佛功德海清净因身为体。如是等，若广说者，有世界还未成数。这个幕后是总结啊。那么这是以因身呢，说了十句啊，这一段。有特别的意义啊，因为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呀，啊，所以是以音声为教体，这个。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啊，为我们这个世间众生选择法门，他老人家就说得很明白了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 耳根里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以音声说法啊，孔老夫子在中国出现，在中国也是以音声说法。那个时候没有讲义，没有书籍，他们的东西流传下来，都是过世之后学生从自己听闻记忆里面写出来啊，换一句话说，都是学生的笔记流传后世啊。佛的经典也不例外，释迦牟尼佛入般涅盘之后啊，弟子们开始集结啊。那么佛法这个佛弟子跟孔老夫子弟子不一样啊，夫子的学生并不像佛陀学生呢大规模的集会来做这个工作啊，父子学生当中只有少数志同道合，觉得有把父子这些学说传下来的必要啊，个人就记忆里面啊提出一些资料。我们今天在《论语》里面看到啊，其他散在五经里头啊，分量确实不多啊。啊，那个佛陀的弟子就不一样了啊，学生多，而且修行正果的人多，所以他是有组织大规模的来做啊，所以有第一次集集，第二次集集，第三次集集，第四次集集啊。那么在第一次集集里面采取复讲的方式，阿难尊者的记忆力很好啊，释迦牟尼佛的侍者，佛平常教导一切人，他都在旁边听，他有超过一般人的记忆力，他一遍能记得住，而且能够很长的时间他不忘记。大家推他出来复讲，我们佛门培养讲经法师是从阿难尊者传下来的啊，所以佛门呢，这个两三千年呢，弘法的法师，就讲经的法师，通通都是讲小座出身的啊。那么头一个讲小座的，就是阿难尊者，完全复讲啊，不能加自己的意思啊，加自己的意思那就错了，那不是佛说的了。啊，那么后世培养这个讲经弘法人才，复讲老师的啊，也不能加自己的意思。为什么呢？自己烦恼习气没断，你没有开悟 什么时候你可以自己去讲呢？不要去易老师呢？你开悟了，以折扣为标准啊！你开悟之后啊，你不会把意思讲错啊。没有开悟的时候，很容易把意思讲错啊。意思讲错了，要负责任呐。啊，拜占大师那里有个公案呐、啊，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啊，堕五百世也护身啊。这个公案，许多同学都知道。你要是误导众生，罪过很重啊！啊，你自己走错路啊，那个过失小啊。你把别人引错了路子，那你要负责任了。啊，所以佛讲只有佛讲老师的。啊，那个要是讲错了的呢？老师负责任，学生没有责任。学生如果自己发挥，自己加意思的时候，那你要负责任。这个道理跟因果的责任一定要懂。这个传统一直到我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佛讲啊，这在台中十年了。这个方法好啊，非常有效果啊。好，现在呢，我们看这个后面十句，啊，十句啊，第一句是以一切众生福德海因身为题，一切众生的福德。那么后面这个十句。要用佛法来讲呢，应机说法啊。前面这个十句啊，是自己的真实智慧啊，自信的德能啊，啊，自受用啊。应化在世间是来帮助众生的啊，换一句话说，那不是自受用，他受用啊，他受用。我们在这个世间实现什么样的形象啊，应该要说什么样的法，那要看众生的根性啊，不是自己想说什么，这个不行啊，这不契机啊。一定要观察众生的根性，就好像医生跟病人治病一样，医生一定先要诊断他得的是什么病，他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要把他的根源找到啊，然后用什么 药物来治疗。啊，总不能说这医生先把处方开好了再去治病，没这个道理啊。那么也许有同学要问我了，你刚才讲的我们学经教学一种，那么就等于好像一个处方吗？我这一个处方怎么能应机呢？怎么能治一切众生病呢？你这个问题问的也不错，可是佛法是圆融的，经典上字字句句是活的，不是死的。任何一部经典能起一切众生心，看你怎么讲法嘛。有从理上的讲法，有从事上的讲法，有从因上的讲法，有从果上的讲法，这一部经讲的方法千变万化了，活的不是死的啊。哦，这个不容易了，这个难学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一门深入，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开悟了，悟了之后啊，这经就是活的了，长说短说深说浅说，你得自在啊，这一个法门，这一部经能应一切众生的根基。啊，众生根性不相同，这个经文是一样，讲的方法不一样。啊，都能叫一切众生满意啊，欢喜啊。所以不悟是不行的，啊，一定要去悟。众生福德，这是世间，凡是讲的众生，多半都是讲六道众生呐，六道众生的福德海。伦常道德，能够遵守，伦常是大道啊。中国古时候，孔老夫子所赞叹的古代的帝王都是圣人呐，圣这个字的定义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理事性相因果都清楚都明了，称之为圣。他们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确实是很简单，抓到几个重要的纲领原则，五伦 五伦是天道啊，何为天道呢？天然的大道理，天然的法则，天然的原则，不能违背。违背了，那你就有苦头受了。五伦是讲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是讲什么人际的关系呀？你知道这个关系是天然的法则，你能够遵守而不违背，你的家和你的过和你的社会关系和和为贵呀、这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呀，这个平等怎么讲呢？人人都遵守自然的法则、伦理呀。伦理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孔老夫子一生没有创造，现在人家创作，孔夫子没有，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这两位东西方的大圣人都给我们说，他们一生是述而不作，他所讲的呢都是古圣先贤的，没有自己的东西。孔夫子如是，释迦牟尼佛也如是。人要有创作，是从自己意识里头流出来的，没有创作，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不一样。道德的基础，道德的总原则，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啊，常是恒常，永远不变的，做人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啊是天道，自然。天然的，仁是仁慈，推己及人，想到自己，同时就想到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这是人道。我不愿意别人加给我的，我就决定不能够加诸于别人。第二个是义，义是什么？义务，用现在的话来说，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众生服务，不求报酬， 不计代价，完全是付出的啊。义还有一个意思，做到恰到好处，义者已也。第三个是礼，人与人之间要有礼节，这个是长远和睦相处之道。礼的精神，自卑而尊人，自己一定要懂得谦虚卑下，要懂得尊重别人。第四个字是智，智今天所说的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感情容易迷惑，容易做错事啊！以理智不以感情，最后是一个信呐！人与人之间要建立互信，我信任别人，别人也信任我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别人不信任我，我也信任别人啊。那这样说来，那不吃亏了，不上当了？吃亏上当是小，缺德是大了。不能够缺德了，我要修养道德啊。仁义礼智信是道德的根本啊。这五个字在佛法里面就是五戒啊。我们晓得五戒是学佛的根本呐，称之为根本大戒啊。戒律威仪再多，都是这个根本的细数啊，根本的广数啊。归纳起来就这五个字，这五个字不但生福德，也生智慧啊。那么这个福德海因深呢，我们就懂得了伦常道德。在佛法里面，五戒十善啊，观经里面讲的敬业三福是众生福德海因深啊。第二句呢，是一切众生住业海因深为体我们可以说前面一句这是众生世间的智识，天下太平。天下大智啊！唐朝时候贞观之治啊，开元之治都是历史上 所称赞的。那么众生的业海深因呢，我们就晓得这是乱世啊。伦理道德没有人讲究了，没有人肯奉行了，这个时候违背了自然的法则，违背了天道啊。啊，天然总原则总纲领失掉了，人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私欲，造作种种的不善业，在这个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众生啊？帮助他离苦得乐，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提出了在乱世教化众生的纲领，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在现前这个社会，无论讲什么经，你只要掌握住印光大师这个指导的总纲领总原则，你就不会讲错了。这个总纲领我在讲席里头说过啊，他是世尊末法王后九千年指导的总原则，第一句顿轮敬奋，第二句贤贤存诚，第三句信愿念佛，幕后教我们求生净土，十六个字的真言呐、啊！释迦牟尼佛末法啊，已经过了一千年了。这往后九千年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无论讲什么经，讲华严不例外啊，讲无量寿经啊也不例外啊。真不愧是智慧第一的大势至菩萨实现的，你看看这么简单啊，这么清楚明了的指示， 顿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讲的多元文化了。论